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同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仰望你，你的话语何等美好，感谢你赐下新旧约圣经。今日求你用约拿书的信息向我们讲说话，亦都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。如果你有接触一些小学生啊，跟他们聊天啊玩啊，他们很喜欢做一样东西的，就是呢出一条 IQ 题给你估下。有一条圣经 IQ 题，就是吞了约拿先知那条鱼是什么鱼啊？吞拿鱼。约拿的故事，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了。一般小先知书，他们都是的内容呢，都是以先知的信息和预言为主的。但是约拿书大部分是叙事的问题，其中有很丰富的信息和教导，亦都让我们更加去认识上帝的心。约拿是谁呢？除了约拿书的记载，圣经旧约圣经有没有其他地方记载约拿这个人呢？是有的，在列王记下第14章23至29节是有记载，约拿在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的年代呢，是做北国的先知的。列王记下14章25节这样讲，说他修复以色列的边境，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海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话，就是藉着他的仆人加特希弗人阿米泰的儿子约拿所说的。在之前一两节呢，14章这样讲，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，他作王41年，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。耶罗波安二世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但是约拿先知预言神是看到以色列人十分艰苦，于是呢，他就藉着耶罗波安的手拯救他们。虽然他行恶，但是耶和华怜悯以色列人。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以色列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？是主前793至753年。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国北国一直是受着强大的亚述国的威胁的。自从公元841年，以色列已经开始向亚述去进攻了。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，尼尼微城是一座很坚固很大的城，早在公元前1100年就已经起好了。约拿书第一章二节，我们揭去看一看，一章二节，揭回上一页。神叫约拿去尼尼微宣告神审判的预言，这里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。为什么约拿要走去他斯呢？尼尼微是在以色列的东北部，而他斯呢，就在今日西班牙的南部。神叫他去东，约拿就去西，还去到西边的天脚底，要躲避神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其实在四章二节已经有答案了，我们再看回四章二节这里说，就向耶和华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，转意不降灾祸，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斯去。约拿是一个爱国的先知，他看到亚述国常常欺负以色列国，是以色列国的敌人，他接受不到自己要向敌人和他所恨恶的民族去传神的信息。神叫他做一件很反感的事，他就走，情愿死 他都不情愿去面对以色列国的仇敌。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框框，他的底线就是他不能够向以色列的仇敌去传道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都有很多框框的。有些事我们认为我们一定不会去做，不知道你的泥泥味是什么呢？有什么地方是你不愿意去的？有什么事是你极之不愿意做，就算神叫你做你都不会去做？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其他的民族又怎样看呢？我认识一些的长辈，他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受到日军的苦待，所以他们很痛恨日本人，甚至信了主之后都仍然未能够消除那种的国仇家恨。又或者你不是很喜欢现在寄居在香港很多的南亚裔人，他们当中很多因为不可以做事，所以他们都成为不法分子，使到香港的罪案不断的增加。最近在深水埗，大家看新闻都有看过了，很多的罪案发生，成为罪恶的温床。其实我自己都有一个对于种族都有一个心结的。我曾经对神说，我说神啊，如果你呼召我去宣教，请你不要呼召我去印度。因为很多年前我在南美洲的宣教的时候，我们接触过印度人，那个经验是很不好的。那时我们教会是要买一块地去建堂，那块地是属于印度人的，他们真的很诡诈，他们呢要捏到我们尽，即是他们要100%， 他们赢了。所以其实那个印象是很差，印度的环境和卫生的情况都是很差的。我都听到一些宣教士他跟我讲，他说在印度住得耐，你一定会病的，你一是就生虫，一是就肺痨，一是就疟疾。现在我都悔改了，我知道我要多些为印度这个国家去祷告，因为很多人是未得闻福音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明明白神爱万民的心，若南不信服，宁愿死都不去尼尼微，叫啲水手将佢抛落海，于是风浪就平静咗啦。神又叫一条大鱼吞咗佢，神行咗个神迹，叫佢喺鱼肚里面三日三夜，佢仍然能够生存。约拿书第二章记载约拿嘅祷告，喺鱼肚里面嘅祷告，表示佢知道，佢明白是神拯救了他。第三章的记载，他在鱼肚里面，鱼将他吐出来了。神又再叫他去尼尼微做神的代言人，去宣告神的信息。尼尼微是一座很大的城，可以如果行路要三日才走完，但约拿只是行了一日，同埋讲了一句说话，宣告神的审判。我们看第三章四节，大家不用揭的，就在你第四章那页呢，最顶头那一句，三章四节，约拿进城走了一天，就宣告说，再过40天，尼尼微就要毁灭了。只讲了一句说话，尼尼微城由皇帝至到牲畜都禁食披麻蒙灰，连牲畜都披麻蒙灰禁食，这个表示这个城是很彻底的悔改。为什么亚述人会彻底悔改呢？有历史记载，在主前765年至759年之间，原来尼尼微是曾经经历过很大的瘟疫，亦都在主前763年有日食的现象出现。这些瘟疫日食的现象对于当时的人来讲 是象征着神的审判。所以很有可能尼尼微城的人就是因为这些又听到约拿先知的宣告，他们就即时的悔改。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一节，约拿追这事非常不高兴，并且发起怒来。尼尼微城的人悔改，约拿应该开心才对，是不是？今天如果我们有亲戚朋友悔改信主，我们都开心到不得了。为什么他会发怒？刚才我讲了一个原因，是不是？就是亚述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所以约拿希望他们受到审判。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约拿是以色列很显赫的先知，列王是记下是记载了他的预言的，但是他又知道神有丰盛的慈爱，所以他去预告尼尼微会受到审判。如果尼尼微人真的悔改，神一定不会罚他们的。所以作为一个先知，他的预言就没有成就了，是吧？他就说你们会受审判，你们会灭亡，是吧？咁如果佢哋唔滅亡，佢嘅预言咪唔成就囉。咁点样呀？佢咪好冇面囉。即係换句话，即係讲俗啲，即係话佢好愚囉。约拿书唔单止让我哋睇到神係对亚述係施慈爱。神对约拿其实都好宽容同埋慈爱嘅。约拿发怒，神有没有闹他呢？没有啊，神是很忍耐去教导他。他逃走，神又预备一条大鱼将他吞了，保存他的性命，给他第二次机会去传道。约拿见到他自己的预言不实现，他又发怒，神就用一棵卑麻树去引导他明白神的爱。弟兄姊妹，可能神曾经呼召你去作他的工作，或者神曾经呼召你去做传道人或者宣教士，可能神曾经呼召你去关心世界很多未得之民，多些为他们祷告，但你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心硬，不肯回应神。神却是一次又一次给机会你，今日你愿不愿意回应神？第四章第五节提到约拿在城的东面搭了一座棚，他要看看这个城的结局怎样。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因为他曾经宣告在40天之后神会毁灭这座城的嘛，他要看看神是不是真的会毁灭这座城，他看看自己的预言是不是会实现。他觉得如果神不毁灭这座城，公义何在呢？亚述人这么多罪恶，神为什么不罚他们呢？这个就是约拿的框框，犯罪的一定要受罚。四章六节就提到神就安排一棵树叫卑麻树，在炎热的天气让它可以遮阴。卑麻不是一棵树来的，是一棵植物，都生得高高地，你一个人坐在下低乘凉都可以的。原来它那些树叶都挺大块的。四章六节那里提到约拿因为这一棵卑麻树就大大欢畅，吕振中译本话大大喜欢这棵卑麻树，诗高译本很喜欢这棵卑麻树。原来约拿在咁短时间啊，呢棵树俾佢遮阴，佢就爱上咗呢棵树。但系神又好幽默，安排一条虫吓，使到呢棵树系枯萎嘅。咁我上网睇一睇啦，呢个卑麻树啊，原来讲到咧有一种虫叫做明令虫， 它是藏在这棵树的根那里，夜晚呢会爬出来吃那些树叶，那令到被麻树枯萎有可能是这种虫。神要教导约拿，他有恩典和宽容，神却是约拿却是不能够忍受神对以色列的敌人的恩典和宽容，但他自己又接受不到没有恩典的生活。神拿走被麻树，他又求死。其实这些冚烂都是神的恩典，是不是？被麻树是神的恩典，大鱼救回他亦都是神的恩典。约拿没有真正去认识神，一棵树不是他种的，一夜之间生长，一夜枯萎，他尚且爱惜，为什么他不能够爱惜那些有生命气息活生生的人和牲畜呢？有时我们都会对一些物件我们会很有感情的，是不是？例如我们很喜欢的一个手袋或者银包，我们用了很久，用到烂了我们都不舍得扔，是不是？我们很爱惜物件，我们都会很爱惜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那些很远方在远方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我们又爱不爱惜他们？约拿书是特别提到神对世人的慈爱和怜悯，我们明不明白呢？其实整本约拿书都是讲神的慈爱和怜悯。他对于那些水手扔下约拿落海的那些水手都很怜悯，救了他们，使到风浪平静。他又救了尼尼微城的人，这些都是外邦人来的。他又用大鱼救了约拿，所有出现的角色神都是救他们的，显出神是一位很慈爱的神。几年前在埃及有一间教会是被当地的穆斯林恐怖分子烧了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是埃及时不时都有教会被人烧的，就被穆斯林烧了。那这些恐怖分子烧了这间教会之后，他们就将一个横额就摆在间被烧的教会上面，上面写着我们很憎你们。过了几天，这间被烧的教堂又发现另外一个横额，上面写着但我们却是很爱你们。这第二个横额是这间教会一批的基督徒写的，放在上面，他们以爱去回应恐怖分子的恨，这个是何等大的爱。我想他们是真的明白神是怎样爱世人。若没在两三年前，我参加了一个聚会，这个聚会是一个分享会的，是一个去完一年短期宣教的弟兄来到是分享。其中他跟我们玩了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令到我的印象很深刻和很感动。他就先请在来听他分享的参加者，先请两个人是坐在个房的角落头，然后呢他就请其中另外一位参加者走出来，他就给一袋面包他，叫他分给坐在他前面那些人。有时呢这个人呢就开始分面包了，那他就分面包坐给他坐在前面的人，有时他还会分给同一个人分几次。但在他分面包的过程里面，他听到在房角很远，就是坐在房角那两个人不时发出一些很微弱的声音，就是说我肚饿我肚饿，但是这个人没有理他，只是分给他前面的人。这个游戏有什么意思呢？ 分麵包的人就好像我們傳福音的人，將生命的糧去分給人。坐在他前面那些就好像是香港人，時時都有機會聽福音。有些人聽了十次八次都不肯信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在香港傳福音，我們仍然需要很努力在我們身處的地方去傳福音。但是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21億的未得之民，即是在他們中間很少很少人信主，那些就是叫做未得之民，甚至沒有基督徒。我們聽不聽到他們因為沒有生命之糧，他們在靈裡面那種飢餓的呼聲呢？約拿書的信息讓我們認識神是要撐大我們的心胸，要撐大我們的國度觀，要我們走出我們的框框。我們所關心的不只是北宣，不只是香港，神的國度是全世界。神要我們明白祂怎樣愛世人。讓我們最後一起讀第四章的十和十一節。耶和華說：這棵比麻不是你栽種的，也不是你成長大的，一夜長成，一夜死去，你尚且愛惜它，何況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曉得分辨左右手的12,000多人，並且有許多牲畜，我怎能不愛惜呢？這個說話是神向約拿發出的挑戰，亦都是今天神向我們發出的挑戰。我們一起祈禱。親愛的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們，求你饒恕我們，讓我們不要只看我們眼前很多的東西，我們每天忙忙碌碌，讓我們能夠跳出我們的框框，我們放眼世界，讓我們去明白你是怎樣愛世人。世上還有21億未得之民，主啊，求你叫我們用我們不同的方法去關心他們，去愛他們。我們這樣祈禱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。